弟兄姐妹好，朋友们好，很高兴可以今天下午和大家继续分享这个福音中教养孩子的这个话题。昨天和大家，如果您昨天在的话，昨天和大家提过，今天我们的内容可能会更理论一点，但是不是为了纯讨论理论，它和昨天我们讲的那个故事啊，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如何操练，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然后也跟大家提，我们今天内容可能会有点多，所以我就准时开始，尽可能的能够快点结束。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要讨论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后面再留一点时间，好吧？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任何一个父母，我们都知道教养儿女。对于我们来说是每一天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但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职分给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一同和孩子一同向前行，在这过程中可以经历福音。主，我们就求你赐我们智慧借着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和昨天我们所分享的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你给我们在福音当中的盼望。让我们可以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可以有轻省。若是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也愿主你在借着这样的议题，让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带给我们的那份好处、那份盼望和自由。因此让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可以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你才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你的儿子才是那道路和真理和生命。愿主你就让我们有这样的喜乐和平安，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感谢你，我们的神，带领我们下面的思考和分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像昨天一样，我们还是。设立了几个场景，借着所谓的案例分析，咱们来探讨这个教养孩子的话题，都是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些话题。案例一，一个孩子在公园打了另外一个孩子，这不需要是一个故事，这个对吧？日常生活当中都会经常会发现，也经常会遇到。案例二。一个孩子在家里面玩，然后还有其他小朋友，然后玩的当中很生气，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很生气，然后把玩具扔掉，这案例二，OK，都是很常见的，日常生活当中大概都是学龄前，甚至可能是小学期间，可能孩子们会经常会遇到的议题，对不对？作为父母来说，我们此时此刻就像昨天的故事一样，此时此刻我们的问题或者我们要思考的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要如何去处理？我应该如何去回应？那如何回应？这不是一次的事儿，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借着这样的方法，我和孩子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并且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其实左右了，或者说决定了我们要如何去处理。OK，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法呢？举两个例子。这可能是两个比较极端，不能说极端，就是可能是两个比较有典型、非常鲜明的两个处理方式的这个代表，两种处理方法。第一种方法，体罚式管教。它会有什么特征呢？可能，遇见这种情况，不管是刚才那个打了小朋友，还是扔玩具，可能跟孩子冲他喊。对吧？你要责备他，甚至如果要是孩子很反抗，叛逆心很强，可能还会责打。不但如此呢，尤其你在这个操场上，那其他孩子还在，然后你做这些可能是当着其他孩子的面在做这些，然后如果再加上是玩具的问题，可能你把玩具收起来，甚至一生气可能把玩子扔掉。OK，这是一种方法，所谓体罚式管教，这是其中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阵营啊，或者说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这样做过，对不对？具体的形式可能不一样，但是那个场景是类似的。 这第一种，体罚式管教。第二种叫温和式管教。温和式管教怎么做呢？把孩子抱起来，抱走，离开当时的这个冲突现场、事发现场，坐下来和孩子复盘，跟孩子去思考，去描述刚才都发生了什么，然后跟孩子一起去讨论要怎么做，然后讨论尊重其他小朋友，尊重玩具的重要性，然后讨论以后如何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这是另外一个阵营，这个叫温和式管教，有这样两种阵营。看见这两个阵营的时候，大家借着这两个来，借着昨天的故事来思考啊，您觉得昨天的这种处理方式属于哪一种阵营？属于第一种，还是属于第二种，还是两种都不是？您不用现在回答我，就带着这样的问题来思考。那之所以这样问，是我们的问题是，上面这两种处理方法，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还是说两个都对，还是说两个都错？可能根据您不同的这个，您读的书，还是您所受到的教导，还是您自己的文化、您的背景，可能您在您的内心都有一个。都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对不对？那现在的问题是，我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刚才所提到的这种两种这个管教方式是对还是错？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那我想说，当我们在判断这样所谓的管教方式的时候，或者任何事情的时候，做任何判断的时候，我们可以并且只可以以圣经作为我们判断的标准，只可以从圣经上告诉我们，到底某一件事合理的地方在哪里，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标准是从这里来，而且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去调整，往什么方向去调整。OK，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知道我们所有所谓的教养儿女也好，任何事情我们都受文化的影响。我们今天所看到任何东西都受文化的影响，甚至我们所受到的影响是我们不知不觉受到的影响，对不对？你的自己的所谓成长的环境，你今天所看的东西，你所读的东西，甚至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所听到的教导，这都是给我们带来的外在的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而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是要批判性的去分析这些所谓的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批判不是批评啊。批判的意思是我需要有一个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批判式的思维，然后知道到底这里面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而当我们要做这样批判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标准来衡量它，而这个标准只可以是从圣经的标准来。我们在做任何批判的时候，在做任何的分析的时候，唯有从神的话、美善纯全的话出发，才能告诉我们。我要如何去判断一个听上去很美好，但是好像又有一点点问题，这样的说法，或者说这样的操练的方式来调和的时候，我们只能从圣经出发，从正确的理解圣经出发。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举这两个非常立场非常鲜明的两个例子，然后来回到圣经来思考这个议题。OK。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刚刚所提到的这两个不同的管教方式。首先，体罚式管教，就刚才所说的这些体罚式管教，主张体罚式管教的可能有，要么可能是你是来自文化传统，对不对？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华人的环境下长大，对不对？我们从小很有可能你是被父母可能打过屁股的，对不对？但是不只是说打屁股，这个叫体罚式管教，就是责备本身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惩戒的一种。换句话，或者说我其实应该换一个词，不应该用体罚，应该说惩戒式管教，对不对？你指出来孩子的问题，然后责备他，这也是惩戒的一种。那主张这样的方法的人，可能是觉得， 历史历代都是这样子过的，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么长大的，我们也没什么问题。你觉得这样是合理的？哎，对，今天可能不是，可能持这种立场的，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在座的您有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吗？有一位，哎妈，大胆举手，两位。哦，好，现在举手人越来越多了。OK，其实我们内心当中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某种程度上都会认同。那还是那句话，我认同，我是需要从圣经的教导来去认同。尤其是基督徒，当然这主要是基督徒。基督徒会，如果提倡或者说支持剃发主管教的话，他会认为这个是来自于圣经的教导。那我们一会儿要看一下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是不是支持这样的说法？那反对方是什么？反对这人，父母要体罚或者说要惩戒，可能是因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支持可能你的这个立场可能是类似的，反对的立场可能各有各的不同，有的可能是因为文化的反弹，我父母是这样带我的，然后我受了很多伤害，所以我现在不要这样做，这一种。第二种是现在流行的科学告诉我们这样做不对，所以我不要这样做。基于科学，基于心理学，基于文化。第三种可能是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所以我不要这样做，对不对？那你当我们出于不同的动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带出来的结论会很不一样。那你要区分到底要怎么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都会不一样。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基督徒来说，然后如果您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也相信能帮助我们真正找到这个分寸的。只有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这个分寸。OK，那，Alright，所以这是体罚式管教，简单介绍一下。第二种是刚刚提到温和式管教，温和式管教在讲什么？再说一遍，我今天可能语速会比较快，因为东西会比较多。温和式管教它的大概的理论基础啊，可能有这么两三种。第一个就是他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良善。认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良善。你看这本书，这就是温和式管教的圣经，在美国温和式管教的圣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叫做“内心是良善的”。然后他上来他就告诉你，这个作者他叫 Dr. Becky Kennedy，上来他就说，我真心的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良善的，这是第一。第二，他认为孩子的不良行为是由环境或者内部的因素。或者外部的因素触发造成的，那为什么会触发造成这个问题呢？是他和这个孩子内在的需求没有达到，没有被满足，没有达到平衡，或者说是因为孩子现在还小，他情绪管理的能力还不成熟，他的这个情绪管理的发展还不成熟造成。所以，这是他的理论的基础。这第一、第二、第三，对于惩罚或者对于甚至对于责备来说。他觉得这样不能解开孩子的心结，他只能改变一个人的外在的行为，只能带来外在行为的改变，甚至他会给孩子会带来伤害。这是温和式管教他的理论的基础。OK，下边后边还有一句，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讲。然后那他的实践方法呢？他有所谓四大原则，叫同理、理解、尊重和界限，用这四种方法。然后后边这个人，这个是一个英国人，这个《华尔街日报》说他是这个温和式管教的创立者、先驱。他提到的四大原则叫同理、理解、尊重和界限。然后那怎么去做呢？就像刚才说的，要把它从当时的场景要爆开，然后呢要复盘，复盘之后，然后要和孩子要一起来思考以后我这个遇见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办。类似于这些，这都是同理和尊重，然后也建立界限，那个不能打其他小朋友，不能什么。但是对于界限它如何定义，和刚才所说的理论基础之间，它要如何调和呢？不能责备，不能体罚，这是肯定的，绝对不能体罚。不但体罚不可以，甚至连责备都不可以。你不能和孩子说指责他，不能跟他说你这样是做的是不对的。要认同他的感受，认同他的需要，同时你要和他讨论以后要怎么办。换句话说，你要给他，如果说他的问题是他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话， 那你现在就需要和孩子一起来思考，要如何提供满足需要的解决方法。对，这是他的实践的方法，所以不能责备。那然后那如果小孩会沮丧，然后会生气，会担忧害怕，会大喊大叫，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温和式管教，他管这个叫大感觉、大情绪 （big feelings），就是说你这个人儿很小，你是个很小的人儿，现在，然后现在你有一个你没有办法自己掌控的一个比你更大的一个情绪，这个叫 big feelings。所以他是在试着用一种正向积极的方式去描述一些传统意义上我们会用比较消极或者说负面的方法去描述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是温和式管教它的实践方法。OK，那反过来呢？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所以我们就提到刚才说这两种处理的方法，体罚式管教比较极端的方法就是要冲孩子大喊，然后要责打。或者当着其他孩子面要责备孩子，然后什么，甚至可能把东西扔掉。温和式管教呢，可能要把孩子要抱走，要和孩子复盘，所以这些，这两种哪个对？我已经放在这儿，就不和大家卖关子了。我认为这两个本身都是不恰当。单纯从这两种处理方式，如果是这样的理论推导出来，要这样处理的话，我认为它都是不恰当。那它之所以操作是不恰当，是因为它背后的理论是有偏颇的地方。那用什么来衡量它是不是偏颇？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来衡量。OK，那回到体罚式管教，刚才说体罚式管教说，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有圣经依据的。为什么？因为箴言上就这样讲，箴言13章24节，还有23章13到14节。明确的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他的，要随时管教。或者说，疏于管教孩子，杖责不要疏于管教孩子，因为杖责不会使他弊病，杖责能救他脱离死亡。所以你发现，圣经上明确这样讲，父母是需要杖打，是需要有，是需要用惩戒的方式。来教导孩子，所以换句话说，体罚或者说惩戒是有圣经的基础的。但你回过头来看，这样什么冲孩子大喊，然后当着别的孩子面去责备，什么这些，那大概听起来你就觉得这个好像有问题，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如果把你放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大概你也不想。被父母这样去对待，那他问题出在哪里？一方面圣经这样讲，另外一方面我们良知告诉我们这样做是有不恰当的地方。如果是一种不正确的体罚式管教，我认为他的问题首先第一，就像温和式管教所提到的，就反过来批判或者反对体罚的问题，他说不正确的管教。会给儿女会给孩子带来严重的身心性的伤害，包括什么方式？大吼、责骂、羞辱、毒打、虐待。当父母对孩子的体罚或者说责罚惩戒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话，那他。就会给孩子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那这就是不恰当。因为做这个温和式管教，它其中有一个作者引用了好几篇研究说，父母的消极回应就是怒吼，还有体罚的挑衅，这个时候对孩子挑衅他的时候，孩子会引发激进行为，甚至精神疾病，甚至会影响他的大脑发育。换句话说，当父母处理的方式是激进的，是程度严重的时候，是会给孩子带来身心伤害的。那他下一步，也就是说，管教孩子的时候是需要有合适的结果如果大家还记得昨天我们所提到的那个故事，对不对？很明显，昨天的那个妈妈是在管教孩子，而且是在惩戒他，但是大概你没有看到上面所提到这些。 大吼、责骂、羞辱，对吧？毒打、虐待这些肯定也都没有。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度的问题。但是这个度背后，它所带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一个你心态的问题。而对于基督徒来说，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需要很明确或者很认真的去思考，我们对孩子的惩罚、惩戒的目的和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目的不是去报复孩子，不是消极性的要让孩子这样做，所以他做了这件事，一种因果关系的报应。你这样做了，所以我要让你我要让你承受这个愤怒的后果，不是神愤怒的后果啊，是父母恨愤怒的后果。我这样做是要向你发泄我的愤怒。那你看你上面的这些做的，大吼、责骂、羞辱、毒打、虐待，把您自己放到那个场景里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做？实际上是我父母控制不了我自己的心中的怒气，对不对？是昨天我们所提到那个，昨天那个妈妈，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像那个 Arlo 的妈妈一样那样处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安全感受到了威胁，我们的舒适感受到了威胁。我们自己的担忧，我们的惧怕，来驱使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孩子。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管教孩子，我们的动机不应该是这些。所以我们管教孩子，哪怕是在惩戒的时候是应该做，但是我们的动机不应该是报应性的，不应该是消极的，不应该是发泄的。就如同以弗所书6章4节说：“做父母的，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一句话同时涉及了2个方面。第一方面，父母是应该去警戒儿女，是应该照着主的教训、照着主的律法去养育教养儿女。但是同时做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式和动机，不应该引发儿女的怒气，不但是儿女对父母的怒气，同时也是对神的怒气，因为我们是神所差派来的使者。同时，当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当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为什么我会？他的行为会引起我这么大的怒气，因为你觉得他不应该这样，你对他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值，对不对？反过来，他也没有达到你对于你自己的期望值，你觉得你的孩子应该比这个样子更好。投射到你自己的身上，就是我觉得我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比现在这样更好，是这样这种期望值和实际情况的偏差，造成我们内心有这种不必要的怒气。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说：“你们为什么要去论断别人，要去评判别人，而不来看你们自己？当你看到弟兄眼中有刺，换句话说，看到孩子的做了错事的时候，没有看到你自己做了很多更大的错事。而耶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说把父母的手脚捆绑起来，你不能去管教你的孩子，而是他说你要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先去掉你自己的怒气，先去掉你自己在神面前不合神心意寻求神赦免的部分，然后你才能看得清楚，好帮助你的弟兄去除他眼中的刺。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在神面前，我们和神的关系和好之后，我们才可以起来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把他带离出他自己的问题来。嗯，平时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比较多，就读不要论断就好了。但是，耶稣的教导不是停在这里。OK，对于体罚式管教的批判，到此为止。因为这个是蛮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不管是我们的经历，还是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不恰当的处理方式，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只不过是我们现在要更清楚的从圣经告诉我们，到底它不对的地方在哪里。OK，讲完体罚式管教，我们回过头来看 温和式管教，他的问题在哪里？这个界限就有一点模糊了，因为什么？这个你听上去非常，听上去似乎很柔和，对不对？听上去蛮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他觉得每个人都是善良，并且他觉得这个不要打孩子，因为这样会对孩子带来伤害，然后要用什么？看一下啊，哦，不良行为是因为他的。自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如果您是基督徒的话，您可能会听着觉得似是而非，是不是啊？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孩子是罪人嘛，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生活当中，良知告诉我们，孩子如果犯了错之后，如果不给他一些行为上的后果，他是不可能知道他做的这件事。有多大的严重性？那难就难在这里。当基督徒在思考这样的，在思考这样的温和式管教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去看圣经，看圣经的教导，哎，好像是圣经上的教导，好像在背书这样的理论。比如说，我们说，人的内心是良善的。基督徒支持温和式管教的会告诉你说，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因为创世纪1章26、27节说，我们每神按照他的形象造儿造女，造男造女，对吧？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这第一。然后第二，这个可能更难以去区分到底问题在哪里。当我们说我们需要管教儿女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当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支持温和式管教他们会提到说，罗马书8章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不再有 condemnation，神不再，神不再 condemnation，中文是什么？不再定罪了。对，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已经不再定我们的罪。OK，如果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已经不再定我们的罪，而我们又是按照圣经，在一个基督教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来教养我们的孩子的话，那为什么我还要用责罚的方式去管教孩子？你就会发现，对，就不再定罪，你就会发现，当基督徒。看到这样的管教的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于这个理论本身到底怎么讲，而是出在于我们对于圣经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的问题。所以，我想多花一点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内心是良善的这件事，圣经到底是怎么讲？一方面，确确实实，圣经上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正因为我们是按照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他，因为他们最终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是属于神的，所以你要尊重他。所以我们的管教不能带着恶意，所以我们在管教的时候不能带着论断。像昨天我们提到那个 Arlo 的故事，对吧？Arlo 的故事。妈妈来的时候，首先是要先询问，用询问的方式弄清真相。这都是尊重孩子形象的，尊重孩子是神按照神形象所造的操练的方式和原则。我们昨天提到说，我们不能一来劈头盖脸就说，用反问的方式，你是不是又把墙弄脏了？即使显而易见，出于当你在尊重他的时候，都要试着用这样的方式让他自己来承认。这是第一，第二，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恰恰说明孩子是有道德责任的，英文叫 moral agent。罗马书1章18到20节，保罗说，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明的，让我们这些人明明可知。为什么明明可知呢？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像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让人无可推诿，让人无可推诿。这意思就是，不管孩子是大孩子还是小的孩子，当然刚出生的孩子这是一回事。当孩子在长大的时候，当他开始有认知能力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道德的判断力和责任的，而这些是和神的形象是融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不是说当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一定就是一个坏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从神而来的良知，我们都有一个道德的判断力，并且我们有一个道德的责任心，这叫做内心良善的部分是合乎圣经教导的部分，而它不合乎教导的地方是什么？内心良善。当我们说一个人的内心是良善，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的时候，不等于说孩子是完全无辜或者说是无罪的。创世纪第8章21节，这里记载着，当地上都充满了恶念，然后神和挪亚说，我要造一艘，我要你造一艘船，因为我要降雨在这地上，然后把一切活物，都要灭掉。然后洪水过后，除了挪亚一家的8个人，其他人神都审判了，神都消灭了，都审判了之后，然后挪亚出了方舟向神献祭，献祭之后，然后耶和华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哪怕是人从幼年就心里怀着恶念。换句话说，即使神和挪亚立了挪亚之约之后，当神用洪水审判这地之后，即使每一个人仍旧心怀着恶念，但是神因着要彰显他良善的缘故，因着要守他和人所立的约的缘故，他决定不再咒诅这地，也不再照着他所做的去毁灭这地上的一切生物。神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人的 condition，人的罪性并没有改变，人仍旧是从幼年就心里怀着恶念。所以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孩子从小就是一个有罪性的罪人。孩子不是无辜，也不是无罪。第二诗篇51篇，第5节，这里是，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罪之后，然后拿单来与他对峙，对峙之后，大卫写下的这一段诗，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大卫不但讲的是其他人，甚至他讲的是他自己。他明确的知道，并且他要写下来，并且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母亲怀他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就是有罪性的人。所以孩子不是无辜或者无罪的。这和当这样的教导，当然这是这个是一个世俗的教导。当他说孩子是无辜或者无罪的时候，他的内心是良善的时候，基督徒其实应该明白，哪些他说的是合理的，而哪些他说的是不合理。所以这是第一个所提到的，他所提到的背后的理论的基础。第二，当我们说一个孩子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时候，如果你想进一步说孩子内心是良善，这不等于说他的不良行为，所有的不良行为，都是因为他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你当如果说你是这样去思考的话，那你的应对的措施就要用这样的方法，对不对？当你用这样的方法去应对的时候，你反过来对于孩子的理解是什么样的理解？如果说他所有的不良行为都是因为他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换句话说，他就在讲这句话：“I want what I want whenever I want it。”这是什么？这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自私嘛，对不对？我自己，我不管我是一个孩子，我是一个大人，我是一个任何人，我想要我要的，当我想要的时候，我就必须得有。而当你没有满足到我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不良行为。 如果说这是我对于一个孩子的认知，并且我要用这样的方法去满足他，来教育他，来诱导他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助长孩子的自私的品性。而这样的认知，这样的世界观，在圣经上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就是带着这样的世界观来背离了神的律法。
啊，因为我觉得这样解读好像，就是谁都可以去 challenge，就会说这个作者说的没有道理，对吧？因为谁都会知道，可能孩子需求没满足，你不该去顺着。我想大概的意思是说，就美国会说小朋友，老师会教小朋友，want 和 need 的 difference，对吧？因为想要和需要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想看这个需求指的是 need。不是我。
我其实，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疑问。但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蛮确定的，他的意思，他是在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因为这本书里面反复强调，你不能责备孩子，period，任何情况下不能责备孩子，因为他的理论的基础就是，不良的行为是孩子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相当于他的底层的逻辑。那。我没有必要评判他，因为他是一个世俗的说法。对于基督徒来说，我需要知道圣经到底是怎么讲。当然我后面还会继续再讲，不是说一刀切，孩子此时想要喝奶，然后哭，我要一个巴掌扇上去，也不是这样的意思。我谢谢你的问题。这其实就是，刚刚这位，您是一位姐妹吧？哦，您说哦，OK，这其实就是刚刚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请大家来分析一下，咱们一块儿来分析一下，您觉得下面这三种情况是因为孩子有罪，还是因为孩子心智不成熟？您说什么？
就是姐妹刚才说是
或者应该说他心理不成熟。
现在不成熟，OK，三个都是吗？
我们家两岁的天天带，三个都不能。对。
这个自私性特别强。
好的。
对，看孩子的，没错，没错，没错，您说的没错。孩子多大？这是你第一次这样，还是说我已经告诉过你，然后？然后你没有做到。
两岁，他身上偷东西吃的时候，他也这样偷偷放过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我没有办法去定性的说哪一个是在表达需要，哪一个是完全是因为他的罪性。我就是随便就举了三个例子，也没有给大家所谓背后的这个 context 是初犯还是屡教不改还是。但是我想，多多少少我们都会在内心当中，你都会体会到，不可能每一个都是因为他有需要没有满足，然后我就要去满足他，对不对？也不可能每一个都是因为哦，这是个小罪人，所以他现在在做这件事，对不对？他是有一个程度上的区分的。那当然，我们做父母，我们的困难是在于我们要不断的在这过程中在学习。不断的在这过程中去观察你的孩子，不断的每个孩子的特征也不一样，每个孩子的年纪也不一样，肯定都是在这过程在拿捏。但是如果说一刀切，说所有他的需要都是因为需要没有满足，然后我就要去满足他的需要，很明显这个是不恰当，对吧？我想这个界限是蛮清楚的。对于基督徒来说，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圣经上的教导的时候，这个界限是 是很清楚的。所以回过头来，比如说刚才提到温和式管教，他提到说，严重的，他在批判、他在反对体罚的时候，他提到，很多这种支持这样教导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当他提到这些的时候，我想他们是说的是对的，就是严重的不正确的管教确实会给孩子带来身心的伤害。而教导孩子也不应该是一种报复性发泄你的思怒、发泄你的私欲的一种教导。但是如果说你所有的教导，你对于孩子的认知是他的需求没有满足，然后我们教导的方式就是把他抱离现场，然后和他讨论这些、复盘这些。OK，想象一下，如果说今天你是那个被打的孩子，你会怎么想？被打的孩子的家长，对。我们现在所说的都是你孩子是那个犯错的那个家长，对不对？我今天我的孩子在 playground 打了别人，然后我应该怎么办？
直接找方案。
对吧？如果说你是那个被欺负的孩子，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此时此刻非常简单，你是被欺负的，对不对？你可以说，当我的孩子犯错了之后，我要用这样的方法去教导他，去顾及他的感受。那被打的孩子，他的感受要怎么估计？你应该怎么办？所以还是那句话，当我把所有孩子的任何的行为都用他的需求来定义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一种蛮自私的定义。我需要我的，我想要的东西，我此时此刻就得有，无所谓你到底是不是欺负了别人。澄清一下，qualify 一下，这个在刚刚所提到四大原则嘛，也有界限，对吧？他也有提到所谓的界限，但是这个界限不是一种责备性的界限。至多，如果您去读这样的书的话，他至多他会告诉你，你要尊重其他小朋友，你要尊重其他小朋友，只此而已，对吧？因为什么？如果当你的逻辑里面，当你的是非观里面没有对和错的话，你只能停到这里，因为你不能责备他。那你就没有一个道德性的判断了。OK，到下一个圣经，哎，你说，
如果没有对错嘛，那为什么要说以后避免打人呢？肯定是因为打人这个行为是错的，要调整，并不是你没有去评判这个行为，但他不会对这个人和这个孩子做一个，是这个意思。
也是也不是。像他会说所谓的 boundary，他要有界限，我是说这个人，这个就是这个 good inside 他所提到，他用的所谓的 boundary，是说家长要介入，怎么介入？我要抱住你，我不能允许你再去打其他的小朋友，仅此而已。还是那句话，就停在这里而已，他不会再进一步说你这样做是错的，知道吗？对于父母来说，换句话说，他认为父母你可以。有你的判断，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因为父母，你是一个好人，你也是 good inside，而且你现在已经可以掌控你的情绪了。而现在你孩子面对的问题是他不能掌控他的情绪，但是你要保护他的情绪怎么办呢？我不要指责你，也不要惩罚你，但是我要拦住你，我不会允许你继续再打其他孩子，或者说把你抱离现场，是用这样的方式，还是？
就针对这个第二条，即使比如说你是这个打了孩子或者家长，你 stop 他，并且很明显的说出来，你不能打人啊，是错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澄清，如果我作为被打孩子的家长，我会认为 miscarriage 的这场冲突很可能会影响从孩子的冲突更大的程度。
你也要同时处理两边的问题。
所以当时为什么我举手澄清，不是说我都很支持打这种事情，但我支持的是必须有惩罚，你不惩罚自己的孩子打人这件事情，对于另外一个孩子来说，你是在二次伤害。
你担心另外一个孩子感受是觉得家长并不
所以
这个。
我觉得惩戒是必须的，只是你额度要不要上方听你说的，要不要带着武器。去只有打或者骂，但是惩戒是必须的。
还是那句话，我们在这儿不是去一个 护教性的对话，不是我们基督教的管教儿女的方式和这种世俗管教的方法如何对话，而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如何从圣经出发去理解？我之所以会把这个提出来，是因为，当弟兄姐妹支持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们是在从圣经当中找依据。其中一个依据就是这刚刚提到，罗马书8章1到2节，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那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的从罪和死的律当中把你释放出来。所以有弟兄姐妹在支持温和式管教的时候，我有一些文章，他们是这样讲说：如果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不被定罪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用惩戒的方式去管教孩子？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的信仰是如何告诉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的？圣经是不是告诉我说，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已经不再定罪了，所以今天我不应该管我的孩子。有姐妹摇头说不是，确实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就在罗马书下面就在说，谁能与我们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和刀剑吗？圣经的作者为什么上面说完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再定罪，然后下面说这样，又提到这样一句话？换句话说，在基督里面不被定罪的意思，等于是此时此刻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所释放的人，我们所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苦难，不再是神给我们的惩罚或者咒诅，但是不等于说我们从此以后不再有苦难。这是保罗的意思，这是圣经作者的意思。因为如果说在基督里不被定罪，等于不再有苦难；如果说在基督里不再定罪，等于我们管教孩子不能打孩子，不能让孩子受苦难的话，那他后面不需要写这句话，对不对？他应该写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被定罪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患难，不再有困苦，不再有迫害，不再有饥饿，不再有赤身露体，不再有危险。不再有刀剑，不再会有打屁股，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逻辑。而保罗不是这样讲，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不再定罪的时候，苦难不再是神给我们的咒诅，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到了那个永生的释放，得到了那个永生的永恒的生命，对不对？而且，如果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再有惩戒，那刚才我们引用的箴言那两段，我们要如何去理解？箴言明确的告诉我们说，爱儿女的父亲要用杖打他。所以，您知道，对于如果你是支持，就是不加批判、全盘支持温和式管教的话，在处理这样旧约的经文的时候，就会有两种错误的解读。要么就会曲解所谓"杖"的意思，就是说，哦，圣经当中旧约里面所提到的"杖"只是一个形象化的描述，不是真正在讲那个木头，这是一种理解。我在看的文章里面就有这样写。要么这是一种理解，要么就是会曲解圣经的原意，告诉我们什么？旧约的圣经是残忍的，就是说圣经在旧约里面的那位神。是残忍的，旧约里面的那位神是要赐灾祸的神，是要给人带来咒诅的神，而只有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咒诅才挪去了，才不再定罪了。而朋友们，圣经在前后是一致的。是我们想要把我们自己对于圣经的理解带入进去之后，然后我们才觉得圣经前后在矛盾，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而如果我相信圣经前后是一致，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话，你再回过头来再去看这些温和管教也好，体罚式管教也好，你会发现我们的标准会变得非常的清晰， 因为圣经从前到尾，它的信息是同一个信息。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还是圣经上面的例子，这个出自于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在不好意思，这个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2章3到11节有这样一段话，他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这是在说耶稣了。你们要思想耶稣如何忍受罪人顶撞，免得你们会疲倦和灰心，因为你们和罪恶相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然后下面他引用了这样一段箴言的话，就如同那神在劝你们，如同在劝儿子一样，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凡鞭打。又鞭打那凡收纳的儿子。弟兄姐妹，如果您是基督徒，如果您觉得说新约的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希伯来书为什么引用这样一段经文？然后圣经继续说：“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如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后面我就不继续给大家读了。”希伯来书为什么会讲到这样一句话？我想很快给大家总结一下。我想作者想要告诉我们说，当人在和其他罪人我们在挣扎、在经历苦难的时候，这些都是神管教我们的效果，是他要爱他孩子们的表现。因为神要管教他的子民，所以父亲要管教孩子。不是反过来啊，不是哦，因为父亲管教孩子，所以神才会管教我们。神是我们的原型，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因为神要管教他的子民，所以父亲要管教他的孩子，所以我们要作为父母，我们要带着是要带一些后果去责罚、去管教孩子，包括甚至包括责备，或者就像昨天那个 Arlo 的故事里面那样，2天不能看电视，这也是责罚的一种。我们之所以需要这样，是因为神是这样管教我们。我们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选项，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讲。而这样的管教很自然，当你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很自然是带有苦头的。很自然，它和刚刚所提到的温和式管教，彼此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当基督徒，当我们在思考。这样的理解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时候，我需要通篇去看圣经到底在讲什么。而这样的管教之所以是有苦头的，所以作者要引用旧约，对不对？当作者引用旧约的时候，说明他的在旧约的律法这种管教一定是有苦头吃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做父母的时候，自然而然需要有这种显性的对孩子的。所谓的惩戒，还是那句话，惩戒可以有多种形式。一会儿我们会提到，根据他的年纪，根据孩子的情况，根据他是初犯还是过犯，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一定是有效果，并且一定是要告诉他，你这样做，如果他是有道德性的问题，我所谓的道德不是说他不道德，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杀人放火才叫道德，而是说，当他明确是。因为他的罪性所带出来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告诉他，你这样做是错的。非常一个简单的对和错，是需要跟孩子讲出来的。时间关系，我想再跳到下面一段经文，加拉太书4章1到5节，还是保罗所说的，保罗在这段里边在和。在和基督徒们在去探讨福音和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您没有读过圣经的话，可能觉得这个词有些陌生。保罗想说，他说那承受产业的，就是基督徒，虽然我们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当我们为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乃是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保罗在讲这样一段什么意思？他在讲说，旧约神所赐下的这些律法， 对于旧约的这些子民，甚至到对于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指向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律法是有边界的，并且我们靠律法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是需要耶稣基督来才能拯救我们。而在这样一段论述里边，对不起，这里稍微可能有一点，有点绕进去啊，解经到底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在这样一段论述里面，如果说保罗用这样的方法去讲律法和福音的区别，我们很明确的知道神的律法很清楚嘛，你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后果是什么？如果说神赐给人的律法是为了要让福音来的话，而他要用孩子做比喻，那如果说我们管孩子不能有后果的话，那保罗这个比喻就失去意义，对不对？保罗想要告诉我们说，律法是有后果的，而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这些刑罚。如果你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管孩子不能刑罚，不能用责罚的方式管教，那今天保罗这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比喻了，因为那个律法就不再是律法。所以换句话说，圣经非常明确的，不管是主动，还是用比喻的方式，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神的管教是带着后果的，而不是像，温和式管教最纯粹、最比较彻头彻尾、比较极端的方式说，孩子不能管，不能责罚，不能杖打，不能告诉他对错，这个和圣经的教导是彼此是有冲突的。而这样的教导，它在背后，它的区别，或者说我们需要知道的，它的区分是什么？即使我们说要给孩子要有责罚，要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对，或者像昨天阿洛所说，你不能看电视，所有这些都是所谓管教的一种，而不是你在报复他。这两个有什么区别？首先，第一，他的态度不一样。但是说我在报复性惩罚的时候，好像我在报复他的行为，报复他的态度。你这样做，你这样对我发脾气，所以我要惩罚你的脾气，报复他，报应他。而管教是要恢复他的脾气，是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带领他回来，恢复他本来应该有合神心意的那样的品性。同时，报复更多的是关注在我要如何让今天的这个规矩不被破，这个墙不要被。不要被画花，就像昨天说的。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的那个规矩就是人的规矩，而不是所谓神的规矩。而管教要做的是，要借着这样的方式，要把孩子的心引出来，要让他说出来他自己内心的惧怕、内心的需要，并且让他看到他最终需要的是有福音的赦免。他背后的动机是很不一样的。这几个对比，我是在从一篇文章上面所看到。第三个是报复式惩罚，关注的不是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关注的是今天这件事儿你不能做，明天你也不能做，如何下不为例，如何你可以从这个状态转变成另外一个状态。而管教更看重的是如何改善或者重建我们的关系，像昨天所提到，孩子从小的时候，他要不断的要去营造的环境是要让他把他的心事讲出来，因为我们希望当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不是他做一个不染头发、没有刺青的一个孩子，而是让他的心持续向我们打开，而不是把他的心关上，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另外一个就是报复式应对，今天看见今天看见你这样做，所以我要如何对付你？而管教他要做的是一种预防性的管教。这个我们昨天有提到过。当温和式管教他们所提到说体罚会惹儿女的气，尤其是基督徒会提到体罚会惹儿女的气的时候，他其实说的他所关注的点是正确的，因为圣经确实这样讲，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不要破坏和孩子的关系， 但是破坏和孩子关系、惹儿女气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管教了他，而是因为我们管教他的方式不对，是因为我们是带着愤怒去管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安全感、身份被威胁到，是因为我自己作为父母的内疚感被驱使我。当我被这些事所驱使的时候，管教才会引起儿女的气。啊，这是为什么？我们昨天在讲第一个的时候用那个故事来，这样我可以今天一直都去讲那个故事。当你看到 Arlo 的妈妈她去管教孩子的时候，她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在被这些事所驱使，而是hold her ground，知道她现在应该做什么，并且她要做的是要让孩子明确知道她做错了在哪里，明确知道妈妈仍旧爱她，并且明确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可以啊，是 available，是他当他敞开他的心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了，这才是他的目的。所以回过头来，刚才讲了那么多很抽象、很理论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要养育儿女的原则尝试总结一下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第一，耶稣确实已经替我们付上了惩罚的代价，因此，当我们去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不是惩罚他，也不是报复他。但是所说的并不是我们不要去做，而如此，如果说体罚或者说对孩子的惩戒，或者说甚至是责备，做的谨慎并且恰当的话，那就不属于是惩罚，而是属于管教，并且是带给他面对的后果。啊，刚刚提到说，管教的目的是我们要维护和孩子的关系，并且要去营造孩子和神的关系，要借着这样的方式去修复他的品性，而不是去修改他的行为。而管教也在必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体罚或者责备，必须是要在一种没有怒气，并且在适度的情况下去进行。昨天我们那个最后快结束的时候，记得好像有一位姐妹提到，当你生气的时候，这不是我们可以管教孩子的好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是让孩子离开那个场地，而是我先要离开那个场地。我需要离开当时的那个作案现场，我需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帮助我，寻求神带给我平安寻求神做我的避难所，让神再反过来提醒我，他给我的呼召和使命是什么？他告诉我，我应该去管教孩子应当有的目的和呼召是什么，而回来才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在适度的情况下去合理的管教孩子。再澄清一下，刚刚所提到，如果说孩子的行为真的是心智、体力或者情绪造成的，这样情况下没有必要去定罪，或者说扣一个道德问题的帽子。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不是说所有的事情，也一竿子都打倒，说所有的事情都是道德的问题，所有的事情都是罪的问题，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要上升到你是一个罪人的情况下。还是那句话，每一个孩子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心智，甚至不同的场景下，他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可能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东西有的我们需要去和他去沟通，有的东西孩子小的时候沟通不来，只能是在不断的摸爬滚打当中去体会。但是反过来，当孩子的行为明确在反映他心中的罪的时候，父母的责任是要让他看到他心中的罪，并且借着这样的机会，昨天我们提到，每一次孩子犯错的时候，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传讲耶稣的救赎。父母的责任是要把握这样的机会，要让他看到他是一个需要蒙神拯救的一个罪人。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彼此平衡的一个原则。这五个我是从另外一篇文章上抄的，但是刚才也都提到说，预防性的教导不要应对性的说教，管教的方法本身要有效果，不疼不痒不行，太重也不行，要让孩子渐渐的可以记住，这个是这些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而且管教不是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全都是负面，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怎么办？但是当孩子进步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中国父母需要学习的是，需要及时的给予认可和赞赏，哪怕是他有一点点改变，父母的责任是发现这些改变，让他知道，不但父母看到，神其实看到他的改变，因此让他知道父母对他的那份爱，父母的爱不只是一个界限，父母的爱同时是那种从心里面涌流出来对他的那种认可和接纳，最终管教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看到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我从根本上不同意类似这样的书的原因，因为这样书它在如果你有兴趣来读的话，一会儿我可以借给您。第八页他提到说，我们之所以要。对，第十页，就是我们之所以要承认，或者说要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好孩子，相信他的问题是他内心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原因是我们的目的。第八页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孩子有真正的自信，并且要让他们对自己感觉好，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我们需要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其实内心都是一个好人，即使他们在外在有挣扎。这是世俗社会希望能达到，就是一种自我帮助的一种目的。那如果今天我们不信主的话，你看到这个大概比一般的育儿大概已经好不少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最终的目的不是要让孩子建立他所谓的自信，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看到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是需要靠圣灵来改变我们，要让我们像他的儿子一样，这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这才是我们要教导孩子的目的。因此，在这种在这种很底层的层面，我想我们是需要区分，我们所要持守的这些教养儿女的原则，到底我们在反映什么样的价值观？后记和反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刚刚前面所提到，其实每一种应对的措施都有文化带来的影响。我们都在受各种各样文化带来的影响，而教养儿女也不例外，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文化其实有非常大的文化背景的摇摆。对于持守惩罚式教育这种的，我们是指的是教会以外，就是这种世俗的文化，用一种惩罚式的教育来教育孩子的时候，他背后的背景是什么？背后的背景可能是当时的社会的动荡，对不对？不管你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有战争，当时有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然后同时，美国的经济在腾飞，生活在美国这个地方，因为像这样的文章很多都是在英语语境下写，美国经济的腾飞，然后负面的影响有越战，有性解放，有所有这些文化的摇摆， 为什么要讲这些？当这些文化在影响这个世代的时候，当他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自然而然要去回应这些文化的影响。那教会要如何回应这样的影响？就会非常强调，希望持守子民的圣洁，希望去持守我们要如何我们要如何做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人。而在这种背景下，你会发现教会所听到的教导会更多的强调圣洁的部分。而往后再推20年、推30年，你会发现文化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背景。总体上这个世界是安全的，然后经济在继续起飞，然后经济开这个工作压力开始变大，然后同时整个社会的权威在解构，对不对？整体上，这个社会不再认同你要有一个权威的教导，而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看重每个人的感觉，看重每个人的感情。给您看两张图，这是什么？这是一个 playground，对不对？刚刚我们举的例子，说一个，好，说一个，其中一个案例是发生在这个 playground。这是今天你在美国任何地方都这个非常普通能看到一个 playground。像这张图，这是什么？这大概30年前、40年前的美国的这个 playground 的滑梯，这我是在 Facebook 上面截的一个图。你知道下边写的什么吗？下面写的是旁边没有扶手，滑梯是在太阳底下是烫屁股的金属，没有塑料，地上没有mulch，没有垫脚的这种缓冲的木屑，就是硬土。然后最后说什么？难怪这大概是指的是 baby boomer，指的是 baby boomer 这一代。难怪我们是性格坚强的一代。这两个图，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勾勒了，就是那种文化的背景下带给人的那种固有的一种价值观的影响。我发现今天大概不会有人会让孩子去做这样的滑梯，对不对？你看着你都觉得好危险，因为我们看惯了这样的滑梯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要么是在适应这样文化的影响，要么是在应对这样文化的影响。所以，对于 baby boomer 一代，对于上一代，可能教会要么是要应对这种基督信仰的世俗化、道德的滑坡。那想要去应对的时候，就对于道德、对于管教就会特别的强调。实际上，支持温和教育的这些基督徒就会提到，他们不能接受上一代教会的教导，哪些教导会过分强调这些道德和管教，尤其是对于外在行为的强调。那一定现在的教会的教导，或者说现在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就一定是对的吗？今天有多少人您在公司做过 MBTI 这样的分析？九型人格的分析，有多少您会认同要共情，不能有精神内耗，要有情绪价值，你会认同这样的描述？在我们这一代这种文化的环境下，我们同样也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对于道德的教导，对于管教，同样也会有反感。因此，当我们在听到这种温和式管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特别能够和我们产生共鸣，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有真正知道圣经最准确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才能反过来去批判性的分析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或者说这些教育的理论有哪些是。我们需可取的有哪些是我们需要摒弃的？所以，最后再啰嗦一两句：当我们按圣经去教导孩子的时候， 刚刚所提到的管教，并不一定是说都是要打屁股。孩子2岁、孩子5岁和孩子10岁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很多时候可能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你也能知道，你打一个5岁孩子的屁股打一下，然后他会趴在那里；你要打一个10岁孩子的屁股，他可能会起来，他会打你一下。那你明确你就知道这大概你已经不能这样做了。昨天我就跟大家说，我不是育儿专家，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几岁不能打。但这就是我们做父母需要去不断去摸索的，在日常生活中去学习的，在什么时间段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是最合适的。每一个孩子的个性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很适合用责打的方式，有的孩子可能不可以，也许他是一个很敏感的孩子。有可能他可能是一个很固执的孩子，对于这样的孩子，如果你太多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合适？有的孩子可能很看重朋友，对于他来说，可能你跟他说今天你不能出去有 play date，可能对他来说可能更管用一些。还是那句话，每一个孩子他心中的偶像，或者说他更渴求的东西不一样，生命的特性也不一样。而父母，每一个父母需要有的智慧，需要去找到最合适他的方式也不一样。刚刚有姐妹提到这个扔东西是第一次还是屡教不改，这两个是有不同，是有区分的。当他是第一次犯错的时候，他有不懂的成分。你看见一个孩子，然后掂着一个脚尖儿，然后在厨房够饼干吃，父母第一想到的是这有多危险。但是孩子此时想到的不是这个。他只知道是那个饼干，我想吃，我现在够不着。这个是有不懂的成分，这个是孩子作为他对这个世界认知不同，他有盲目的成分。而当你把他抱下来，然后告诉他你下次不可以这样，然后过5分钟他又爬上去，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但不一定是5分钟，可能你叫了他5次，然后他还这样做，那可能就是要么就是他记不住，有记不住的成分。同时，也是有罪人罪性的成分。越是我妈妈告诉我不能吃，我越要吃，对不对？越是神跟我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他越觉得我看着好吃。这就是人内心的罪性在涌现出来。而父母要做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处理的方式也需要不同。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我想先给大家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像昨天我们还可以继续再聊，或者你们可以彼此聊，像昨天就是大家彼此聊，我觉得非常有帮助。OK，我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为耶稣基督的到来而感谢你，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废弃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把各样的咒诅和刑罚加在了他的身上，因此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再定罪了。而天父因着这样的释放和自由，神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属你儿女的父母，当我们带领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你就可以让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应当有的身份、呼召和方式应该来自于哪里。愿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神你自己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因为离了你，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离了你，我们无法可以无法判断我们在这纷乱的世界里面，各种各样的人想要告诉我们的哪些是我们应该听的，哪些是我们应该转离的。求天父，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就近寻求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救赎和福音是真实的。感谢你，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